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基督徒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做见证，或者是听见证，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啊？你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每个礼拜三来祷告会就知道，有做见证的时候人就很多，没有见证的时候人就很少。上个礼拜就是一个例子。而且我最近渐渐的发现，在见证的时候，特别是要受洗做见证的，见证的内容其实我们大多可以猜出来，就是那几类：得到神的帮助，病祷告了好了，有了问题得到解决了，似乎都是围绕我在所认识的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是问题的解答者，是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我今天选这一段圣经，我不晓得刚才詹牧师带我们大家念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到底这一段圣经的主题在讲什么？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的圣经，如果和合本，你们在这上面可能有一个 title， 这个小字在那个地方，在毕士大池边治病。有其他的译本可能就是医好那38年病患的，有的就是写说毕士大旁的事迹。似乎把这一段的主题局限在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件事情。我相信我们也听过有一些的讲到拿这一段的主题，就是说你要得医治嘛，你病了嘛，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可以医治你。这是不是这一段的主题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到底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使徒约翰记载了耶稣基督行了这件神迹。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当中，约翰记载了七大神迹，其实耶稣行的神迹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他选择这七个神迹，是不是要讲神迹的本身呢？还是说背后他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信息呢？那我们从这一段来看，这开始的时候他说这是以后，这是以后，这是用了一个多数字，就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哪些事情呢？你往前面看，这一到四章的当中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在迦南这个地方行了第一个神迹，之后耶稣基督在这个尼哥底母跟他论道的时候讲了一篇的道，然后跟撒玛利亚人论道，然后到这个之前的前面这一节是讲耶稣基督医好了大臣的儿子，这些事情之后，然后到了一个节期，这个背景是在一个节期里面。这什么节期呢？这边没有特别的讲，他说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我想我们做基督徒久了，听到也听多了，主日学上多了，犹太人的节期很多很多，但是一般讲到在福音书的当中讲节期的时候，最主要的可能就是讲那一到三个，就逾越节，还有呢没有人知道，五旬节，还有呢祝棚节。这个地方没有讲说哪一个节期，哪一个节期重不重要，在这个地方我们只知道说在三个节期的当中，犹太人无论在哪一个地方，只要是男丁13岁以上，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必须照规矩，照摩西的律法，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朝拜神。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列举了大概有15个地方，从各国天下各国来到犹太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神的。这个地方作者没有指明说是哪一个节期，我想重点不是在说哪一个节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节期的当中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到底有多少人来那个地方，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只知道彼得在那天讲到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大家可以想想，小小的犹太这耶路撒冷这个城里面，一时之间挤了至少3000以上的，可能上万以上的。我想这是一个重点， 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节期，说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到犹大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城这个地方，而且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地点是在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池，这是希伯来话啊，毕士大，毕士大啊、我们知道伯利恒，大家都知道伯利恒有没有？伯利恒 Bethlehem 就是粮食之仓 ，Beth 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家，粮食之仓。毕士大那个毕士前面也是 Beth 同一个字，毕士大 Bethsaida， 这什么意思？这个池子的名字是代表说这个池子本身它有一个性质在那个地方，这毕士大可以翻译说是涌出水的地方 Beth 一个地方 Saida 是一个地方，或者相近的一个音是讲怜悯之家或者恩典之家，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代表的可能是从地里自然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是一个可以涌出泉水的地方，或者是一个人可以得到怜悯的地方。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背景，希伯来的背景，往往名字是代表它本身背后有一个含义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功用在那个地方，而且这个毕士大池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泉水的一个地方。这个池是真实存在吗？最近的考古确实已经发现了，这毕士大是一个相当大的池子，被发掘出来是一个不是一个长方形，是有点类似梯形的，它长大概有96公尺，那一边宽大概50公尺，另外一边大概有65公尺，确实一个相当雄伟的，想想96公尺很长很长的，而且发掘出来就好像这边所描述的，旁边有5个廊子，确实发掘出来的这个池子周围是有4个柱子在那个地方，然后池子的正中央又有另外一个廊横切而过，中间有一个大柱子，所以确实是有5个廊在周围，包括中间的这个，所以这个池子本身是由2个池子造成的。考古的照片当我看的时候确实很雄伟，考证这就是希律大王伟大的建筑之一，除了他花了46年建的圣殿之外，这个池子也是他的一个杰作，所以这个池子是一个相当雄伟的，所以是一个吸引观光客的地方。同时这个毕士大我们说是涌出泉水的地方，为什么说这是涌出泉水呢？我们小字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请大家注意这个括号里面的原文，最早期的前400年的抄本是没有这句话的，是后来加上去，非常有可能是要解释第7节并能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这水动不是说真的有天使下去，而是一种泉水冒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本身这个池子有泉水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泉水本身就有很多的矿物质，就可以医病，就可以有各种的硫磺等等的，所以据传说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到那个地方也得到了医治。其实考古也确实发现135年的时候罗马进占耶路撒冷，在考古的文献罗马人也曾经来这边取那个泉水或者沐浴在那个地方得医治。毕士大是一个涌出泉水的地方，是一个可以医治别人疾病的一个地方，这让我联想到我自己小时候的家乡，好，也许我已经提过了，我们家乡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地狱谷，是在台湾北部一个小城叫做北投镇，最出名的就是温泉，那个叫地狱谷或者温泉乡，那个地方也是经常有泉水涌出来。为什么叫地狱谷呢？因为那个水温是100度以上，所以曾经有人旅客到那个地方要煮蛋，蛋放下去没有多久说熟了，不小心掉下去就淹死了，所以叫地狱谷。后来渐渐的大家知道那个危险，旁边围着凉杆，甚至造一个棚子，人家可以在沐浴可以洗澡等等的，所以变成温泉乡了，就类似这个的。所以在那个地方确实有这么一个池子，而且有医治的一个效果， 所以很显然在当时的那个社会的当中是一个相当贫穷的一个社会，很多的贫穷人，很多的病人，医药又不发达，甚至有医生你有钱也请不到医生，也看不起医生，听说这个地方可以医病，难怪就有很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同时也是一个观光圣地，一个旅游的景点，同时又是这么一个节气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就是在这个背景，耶稣基督出现了。耶稣基督出现在一个众人在宗教的背景必须要来朝拜神，从政治上他们是对被罗马帝国压迫的一群人，他们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这位神要差派来拯救的，在犹太人的心目的当中是一个民族的英雄，是一个政治的君王。然而这个地方特别写到一件事情，一个地方，他说这个池子是在靠近羊门，这个池子是位在今天耶路撒冷圣城的东北角，旁边有一个门叫羊门。羊门是干什么的？羊门是当初这些犹太人来圣殿朝拜的时候，要献祭的时候，要献羊的时候，祭司牵着这些羊必须要从羊门经过，比斯大池就在旁边。耶稣来到那个地方，耶稣有没有经过羊门？非常有可能进来。耶稣在这么一个众人聚集的时候，众人等候政治君王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的时候，许许多多的病人在那边渴望的时候，耶稣经过了羊门来到那个地方。有多少人认识这位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呢？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在第二章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两次，没有多久他跟两个门徒在那边看到耶稣行走，他说这是神的羔羊。大家可以想象，在那么一个背景，许许多多来圣殿朝拜，在这圣殿的旁边有这么一个池子，周围围了好多好多的病人，有瘸腿的，有瞎眼的，有血气枯干的，许许多多的病人在那边，旁边有很多衣冠楚楚的来朝拜的人，大人小孩都有。耶稣出现在那个地方，来到这个池的旁边，看到这么多的病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医治大会。耶稣在这之前到处行走的时候，医病的时候，有很多人跟着他。那这一次是耶稣基督主动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耶稣并没有说谁要得到医治到我这边来，他单单选一个人，单单选中这一个人。为什么单单选中这一个人？让我们来思考这件事情。这一个人到底得了什么病？这个地方说这个人病了30年，到底他得了什么病？当时一般的病就是麻风病、耳聋、瞎子、瘸腿的。到底这个人得了什么病？这边没有讲，只说他得了38年。这个病这个字也可以是一种 weakness， 很软弱。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来归纳一下啊，我们全冲一下医生好了啊，我们这边有医生呢，吴医师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稍微来做一下蒙古大夫。医生有时候要诊断的时候，不晓得是什么，他用 rule out， 把这个去除、去除、去除。我们先来看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当时很多病的当中的一种，他是不是一个聋子？很显然不是，对不对？耶稣基督问他的时候，他还回答了嘛？他是不是一个瞎子？水动的时候他看得到。他是不是哑巴？当然不是。他是不是一个瘫痪的人？这本血气枯干就是瘫痪 paralysis， 就是全身瘫痪不能动。他是不是？是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去，我正去的时候，他怎么去？我们不晓得他怎么去，也许他爬了去，对不对？但再怎么样，他还是有一点行动，应该也不是瘸子，也不是 cripple 是瘸，还是给走过去。所以他大概不是一般这边所列的身体上的一些的疾病。那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是什么造成这样的病？我们来想看看，到底他得了什么病？是什么造成这样的病？我们只知道这个字病可以是软弱，他非常的软弱。如果我们看十四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边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记载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个人瞎眼是因为他犯罪吗？是他父母犯罪吗？很显然不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事更加厉害。有没有可能这一个人的病今天这么软弱跟罪有关系？有可能哦。你说罪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个人38年软弱？有一些道德行为不好的，造成身体上的残疾，一拖就是一生的，眼睛瞎了，残废了。有一些的罪，苦毒恼恨，不原谅人，仇恨，贪心，这些都有可能造成生理身体的问题。拜偶像，你说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也因为罪而得到身体上的软弱？去年夏天的时候，我跟几位我们教会的同工在外地带领一个大学生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来了100多位，大部分是大一到大三的学生，男男女女都有，一般信主的年纪是差不多一年到3-4年，有几个同工是十几年，但是大部分是那样子，甚至有的还没有信主。聚会到第二天的时候，有一位女孩子，前一天晚上就有同工告诉我说，老师，我们可能会请你为一位姐妹祷告，她有很大的问题。第二天他自己来找我们，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就进来了，他说，陈老师，我可以不可以跟你谈话？我一看到他这个姐妹戴一个眼镜，非常的瘦小，非常的瘦小，走路都有气无力的，他一坐下来他就说，陈老师，请你为我祷告，我已经好久好久没办法睡觉，甚至没办法吃饭，根本没有胃口。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以前我是在晚上的时候没办法睡觉，眼睛一闭下来就看到一大堆的鬼影在我面前，吓死我了，现在连白天也是这样子，我来这个退休会也是这样子，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了，请老师为我祷告。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的。我说，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拜偶像啦之类？他说没有，绝对没有。我说好，我们来问神好了，请你坐下来。那我们旁边有几个同工，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按手为他祷告，我就手把他放在头上，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才讲这一句话，他就抓住我的手，他说，老师你不要讲了。我说，你不是要我为你祷告吗？他说好，老师你再祷告。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还是没讲，他就抓住我开始抖，他说你不能再祷告。我说我还没祷告啊。我说姐妹，你有事情没有告诉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知道在那个地方其实有很多拜拜的事情，去庙里烧香的事情。他还说没有。后来他们几个同工也来，就围在旁边，我们说大家一起祷告。我说好，我再祷告，这时候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显明我们的姐妹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时候让我讲了一两句，啪一下他坐在地上，马上抓住我的手，他说不行，你不能再祷告了。 这个女孩是非常的瘦小，已经瘦了，几乎走了走路进来都没什么力气了，这个居然力气很大。我马上上课要开始了，他们几个同工也过来，我说我不晓得这个姐妹可能有一些的事情没告诉我们，她好，我们打电话请她父母过来，那我们就去上课了。然后那一天晚上他们就把姐妹带走，第二天问说出了什么事情，到底怎么样。然后这个姐妹后来我们问她的母亲才知道，要上大学的时候母亲担心她考大学或怎么样不能够进好学校，带她去庙里烧香了，去拜拜了，去许愿了。后来母亲在那个地方同工把他们带到一个 教会的角落，就跟她讲说要跟神认罪，认这件事情。她一点一滴的带这个姐妹说一定要跟着我们讲，一句一句的讲，他连耶稣的名字都叫不出来。后来一句一句吞吞吐吐的讲，直到后来就非常好多了，他们就把他带回去，没有让他参加夏令会。我讲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们，确实罪是会产生身体上的软弱，确实有很多的罪，苦毒恼恨会产生所谓的 psychosomatic 身体心灵生理上面的问题。这一个人是不是犯了一些的罪，造成今天38年之后仍然这么软弱呢？我们不大知道，但是他既然来到这个地方，很显然他是要得到医治。38年这种软弱的病很不方便，听说在这个地方毕士大池可以医病，来到这个地方他真的也想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池里洗一洗得到医治。哪一个人病了这么久不想得到医治呢？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耶稣问了一个很令人奇怪的一个问题。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难道有人病了38年他不想痊愈吗？我们有没有人病了这么久说不想痊愈的？你觉得不可思议啊。十多年前我自己还在做物理治疗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病人，很多都忘记了，有少数几个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不是因为说他们经过了物理治疗恢复的100%，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之一是医不好的，恢复不好的。他是一个修理屋顶的一个工人，爬那个梯子上好高好高，掉下来跌断了右边的肩胛骨，所以经过了3-4个月骨头愈合之后，就送到物理治疗来复健，帮助他可以恢复运动等等的。我们前后治疗了他将近1.5年，一点进展都没有。每次来到我们那个地方要治疗的时候，都是拿着一个护肩的东西，然后都是很保护的，要治疗的时候小心翼翼的拿下来，然后每次动他的时候叫痛痛痛痛，1.5年以来从来没有进步一点。到后来1.5年之后，有一天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去法院，要出庭，法官要来判到底他因为这个受伤保险公司要赔他多少钱。在美国你如果车祸或者是一些工作受伤，我这不是在教大家，这是法律允许的，你可以根据你受伤之后跟受伤之前你的功用，比如说拿肩膀来讲还剩下多少，你失去了多少，他来赔偿的。这叫 workers compensation， 就是工人保险的一个赔付。所以这个病人到了法院那个地方也必须要有医生这些治疗师去做见证。他去到法院那个地方，然后法官就站在那个地方， 律师也在那个地方，这些都非常有经验的，保险公司也非常有经验的，他们不是省油灯，也知道人心在想什么，因为他们看过太多了。所以辩护为那个保险公司辩护的律师就出来，就告诉这一个病人，病人就坐在那个地方说，我们真的很同情你，因为工作受伤，伤得这么严重，没办法回去工作，所以我们照法律规定，我们很情愿照你所受伤的来赔偿你，让你借着的赔偿会你的生活上面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证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你失去了多少。这个病人马上说，哇，我现在根本没办法动。他说，但是我们要知道，让法官知道，让陪审员来知道。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护肩的拿下，他小心翼翼的拿下来。他说，你现在到底能够动多少？他就用左手弄右手说，就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医生那个律师说，哎呦，那这真的哦，才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要知道，你还没受伤之前可以举多少，还没有讲完他嘛，可以举这么多。他上当了。当有利可图的时候，当你的最终之乐是可以得到一些利益的时候，人心是很可怕的。今天多少人在所谓的心理治疗 psychiatric ward hospital 里面是装疯的。曾经看到一个报道，如果在里面装疯的这一些人，这些病人，如果无论他们犯什么事情都被原谅了，不再追究了，他说一半以上走出来。多少人享受最终之乐，多少人你告诉他说，你如果不要做这件事情你就会好起来，你不要抽烟，你不要喝酒，身体就会好起来，他不愿意的。多少人在领国家的 social security 是装病的。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妇，这个妻子非常的委屈，他说他先生经常都是要他来扶持他，有那么一天妻子病了，先生回过头来服侍这个妻子，妻子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动，非常的舒适，总算被先生服侍了，这一下他并不愿意好了。他偷偷的想，我不能够好，到底这一个人生这个病，他真的想得到医治吗？我们说过，在毕士大池这个地方到底真的医治了多少人，水冻的时候，泉水涌出来的时候才有人可以下去，真的痊愈了吗？如果是，为什么还要躺着这么多的病人在那边呢？犹太人摩西的律法也告诉这些近前的犹太人，特别在节期来到这个地方朝拜的时候，不要忘记看到贫穷人要救助他们，要帮助他们。这些人在这个地方反正是病的，也是很穷的，也是有人要周济的，何乐而不为？有一次我也在外地的时候参加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建筑非常的漂亮，也是千人的聚会，门口就很多的乞丐，很多的断手断脚的，甚至有很多你根本不想的他是乞丐的，穿着西装笔挺的，你走过去的时候发现这乞丐根本没办法接近你，因为有栏杆围住，突然有一些穿得很好了跑到你面前来说，求你怜悯我，你给他一块钱，他说感谢赞美主，这些术语他都会。其他那些乞丐很可怜，在那个旁边也讨也讨不到，但是他还是渴望坐在那个地方有人来周济他。这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要得到痊愈？耶稣的问话，他的回答似乎很委屈，我要下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那里，38年来他受了多少的苦，是不是真的要痊愈？可能我们没办法很确定，但是耶稣基督问之后，耶稣就医治了他，也没有问他说你有没有信心。但是从一些的线索似乎可以看出来， 这一个人得到医治，这一个人知道医治他的是谁吗？弟兄姐妹们，他们知道医治他的是谁吗？还等到耶稣基督主动后来到殿里去找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个人不但没有感恩的心，也许他也无可奈何，哎呀，你医治了我，以后的饭碗就没有了。但无论怎么样，他也是到殿里，耶稣在殿里找到了他。他是在殿里来敬拜吗？我们也不知道。也许他太软弱，从来没有进过殿里，是来殿里看一看。但是这好像不是一个重点，重点是耶稣基督找到了他，耶稣基督告诉他他是谁。这个人不但没有感恩的心，居然来举报耶稣基督，去告诉这犹太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不能做很多的事情。偏偏耶稣基督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的很多医病都是在安息日做的，向犹太人的安息日挑战。人生病了有安息吗？人犯的罪有安息吗？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神借着摩西把他们救出来，应许他们进入迦南之地，在埃及的受苦没有安息，神要把他们带出来进入安息之地。在旷野他们有安息吗？在旷野38年一再的悖逆，一再的犯罪，有安息吗？甚至进入了迦南地，似乎好像在安息之地，有安息吗？说安息不是日子的问题，安息不是地点的问题，安息是人跟神的关系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到底这位38年的病患耶稣基督选择单单的从众多的病人当中把这个选出来，还特别提到这个人病了38年。为什么38年？是不是有可能在暗示这些犹太人，这些守日子、守安息日，然而自己本身根本不认识神，根本不认识这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才是真正神要差来的弥赛亚。人在罪的当中得不到安息，以色列人38年在旷野犯罪得罪神，以色列人一直被抛来抛去，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安息，进入了迦南地好像有安息了，然而没有多久开始拜偶像，开始犯奸淫，开始做很多亵渎神的事情。神把他们交给外邦，交给亚述，交给巴比伦，被掳到外邦的当中，回到了耶路撒冷，等候弥赛亚来，坚守安息日。他们以为这个样子神就可以快快的差派弥赛亚来，没想到这位弥赛亚来到他们的当中，没想到这位弥赛亚在安息日医病人，没想到就是在这个节期的时候，很多人来在毕斯大池这个地方，怜悯之家泉水涌出来给医治病人的地方，耶稣单单选择这个38年的病患，是不是要告诉他们，到底你们在找什么？到底你们认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当犹太人这些祭司长文士听到说这个人被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逼迫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你称神为他的父，把自己和神 当作平等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多久了？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有多少？礼拜三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有见证的时候，很高兴来听，要分享这个，感谢主。没有见证的时候，似乎这个祷告会就不值得来。到底这位主耶稣基督是谁？他是谁？他是来解决我们问题的吗？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是罪让人陷入了困境，是罪让人不认识这个神。那耶稣基督旧约这羔羊的预表已经来到了，他走过了羊门，来到了比斯大池。在这个众多人的当中，有多少人认识他呢？约翰记载的这几些的神迹，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让你们认识的他可以得到生命，这是永远的生命。我想这是一个主题，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基督是拯救世人的主，耶稣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主。如果我们还在罪的当中，如果我们还在疾病痛苦的当中，请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的是治本，不只是治标，没有 quick fix。 我们要老实的告诉神，老实的向主耶稣基督承认，我们愿意得到医治，请你显明是什么造成这个样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也在众人的面前宣告说我们信主，也信主很多年了，然而在日子的过程的当中，这世界的潮流，各样的引诱，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也陷入了世界的引诱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讨你喜悦的，然而有时候我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宁愿跟世界妥协，以至于造成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今天有多少的抑郁症，有多少人在抑郁症的当中甚至走上了绝路，有多少人在疾病痛苦的当中不可自拔，有些人在自哀自怜的当中，在家庭的混乱的当中，夫妻争吵的当中，甚至对物质金钱主啊紧紧的抓住，贪心把这一切来代替神。主啊，你也教导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神的，愁苦劳烦必加增。主啊，帮助你这个人也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吧？上个礼拜我们也曾经纪念你这位神的羔羊，你受难了，你埋葬了，你复活了，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胜过罪恶权柄的一个生命，是吧？但愿你这个儿女能够清楚的知道，不是看这些现象，不是只愿意领受你这个恩赐，不是只愿意听听神迹而已，我们要知道这位行神迹的神，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谁？ 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